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花智摩诃，那基本上传记当中的点滴吧。这一段的内容呢，肯定就是说，上一次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马修里卡的他的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就是主要是这个内容。当然，讲某一个内容的时候，我们会穿插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所以那些肯定不在这本书里面。之前的那堂课里面呢，我们就是大概的、短暂的，就简略的介绍了一下华智仁波切的生平了。然后，根据现在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的，所提到的内容啊，那我们就再说一些具体的内容。所以这个里面的大概我不需要念所有的内容，因为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请这本书慢慢看。但是一些点上面我就提一提，有些段落可能会念，有些可以解释这样子。然后一个是华智仁波切幼年出生的时候，身上有一些特色，这个大家很多传记里面都可以看到，说某某大德出世的时候，就是母亲有什么梦境，或者是出生的当天有什么样的，怎么讲呢？鸟语花香，或者是这样的事情，出现，或者是有他们什么样的人来，有一些这些状况吧。有些时候说出现彩虹啊，有些时候有说有听到海螺的声音呢、啊。以前有一些时候说有特别的这种的没见过的鸟出现在那边，没有见过的花长出来的呀，种种的。有些说身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小时候就是说出世的时候，在舌头上有什么字啊，或者是在就是这样子想的。但这些当然一方面是一个吉祥的缘起，有些可能有就是一五一十很具实的那种怎么讲呢？真实的事情发生。那另外一些可能也是借着某一种吉祥的缘起，大家可能就是怎么讲呢？稍稍的有一点这种的，美好的一些说法，但是有多少真实也说不清楚，这种事情肯定也会有吧。所以，但不论如何，以前我记得那个我们家乡的有一个仁波切，他别人说他的这个，右腿的应该是，这个外侧，那应该是这个怎么样，胯部吧，应该是这一带有一个海螺的这个印记。然后后来就是我们都很熟了嘛，所以说问了一下他是不是有这个，他说是，确实是有，有这样讲。那另外一些呢，所谓看到的、看不到的那些呢，就是因人而异，有一些人说看得到，有些人说看不到，这种的也有。所以，有些人都不好意思说看不到，大家既然这么熟的话，那我就看到了吧，开玩笑，有这种意思。或者是说，有些人怕自己夜不清净，如果说看不见，也许不吉祥，所以说看到了就这种可能有。然后或者其他的一些人呢，就是说，看不清楚就看不清楚，有什么真实的限量所见的话，就说什么也不用刻意的去说有或者没有，就这些。但是华智仁波切据他的这个过去的一些记载呢，说。他母亲说的就是一个是说家中帐篷里面出现一些白色的光， 然后华智仁波切出生不久以后，慢慢慢慢的一个乌嘛，就是 om 的这个发音嘛，但是小孩子很多都会发这样的音了，但是后来就是在五天出生五天之内呢，就说念诵了一个清晰的六字大明咒，这样，那这个还是有特别嘛，嗯，然后欧玛内白面红是或者欧玛内白面红，这全部要一种的发音出来的话很特别的，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有这种悲智的一种象征了。然后说华智仁波切，这个手腕上面出现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一些文字，有些身上脸上额头上或者出现某一些字这样的一些纹路，这样的一些小孩子应该纹路刚开始出生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但是这个上面是说手腕上出现六字真言，然后舌头中间呢就是红色的文书的种子字一个阿德，就是智慧的这种的种子字，这么样的一个迹象。所以说，有点像悲智圆满，像华智仁波切这么样的，出类拔萃的学者、修行者，当然他们身上不出这些，谁身上出是吧？应该是就是这怎么讲呢？以后面的华智仁波切的一生，可以就是印证说，不论他什么身上没有出也好，有出也好，都应该是合理的。有出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就是说确实是那种大成就大圣者，所以但是因为藏地不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就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嘛，他们也怕别人说闲话呀，然后甚至就是不告诉，很久以后才告诉其他的家庭成员，他们并不会说有一点没有一点就到处乱说，所以其他人招来其他人的一些冷言冷语或者讽刺，有人高兴，有人就是乱说，就是有人会就是不高兴这一类的，所以基于这个呢，并没有就是到处做张扬这个意思，所以你说所以后来就都来因为高僧就是认证这个华智仁波切，他可能有一些法师面前就是家里人要偷偷的，就有些法师比较自己比较熟的话可以跟他们就透露一些这些情况，然后说或者是有一些不想传的给一个人说了传得很快，想传的给十个人说也没人传，就这种了。所以基于这些呢，后来多了高僧因为高僧他知道了罗兰金美格尔藏，这个就是认证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法师哦。他的自己的故事呢，就是说他是多智钦陈里欧杰，所以他的这个弟子嘛，多智钦陈里金美陈里欧杰，或者是我们多智钦有些其他的名字，多智钦甘藏坚潘也是这个人的意思。应该是他早期出家的时候，就是那个应该是第几世，我看人们见过人们就第二世，还是就是他赐的名字，你就多智钦甘藏坚潘，因为名字有一些上师有好几个名字的话容易搞混，一会儿这是这样的名字，有些甚至两个名字完全听不到任何相关的地方，所以多智钦精明陈里欧杰或者有时候翻译成这种中文就是意思的话反而容易记住，所以就是他的这个第一世吧，或者说第一世多智钦，这样讲的话，所以他的弟子就是多拉金米克尔桑，多拉这个就是以前应该他是长期住在那个国洛一个地方叫多山谷，多口，就是在这个地方长期修行，所以被别人称为多喇嘛，多喇就是多喇嘛的意思嘛，然后因为就是后面的这个应该是那个第一是多智钦仁波切给他起的这个名字。所以说有这个多兰金美卡尔桑，就金美卡尔桑这个 但是多伦就没歌中，就是当然我们不是在谈多伦就没歌中，但是多伦就没歌中本身也是一个神奇的故事，他的生命当中一些历程呢、也比较有传奇的色彩一样的，所以他本身也是显密精通的一位上师，然后他主要是一些密续上面的，尤其是非常有怎么讲呢经验和修行的一个人嘛。后来好像他传法去很多地方，包括现在的安多的一些地方，靠近西宁的就是热贡那边嘛，就是果洛到西宁那边热贡那边或者康区的一些地方，到热贡还是很远的。然后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我看贵德，就是离西宁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翻译座山那边有一个叫大家你哈，就是中文叫垃圾山嘛。那个不是那个垃圾扔的那个垃圾，那个山，另外的一些字吧，应该是我看不知道，也许是提手旁的拉，或者是，所以在垃圾的拉，我看，对，所以不论如何，他在那一带和一些蒙古的一些靠青海那边北边有一些蒙古和藏地混居的一些地方嘛。包括那些地方呢，就是船房。后来好像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事，那边很靠近西宁的一些地方和满清的一些那个势力，就是在那边很多嘛。所以，尤其是西宁那些地方的话，后来好像就是被清廷抓去了，和他一些一起有一些人吧，抓去以后呢，后来又有他的一些认识的法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去给他，就是希望能大赦。有一些喇嘛，甚至前去这个叫什么，就是清廷呢，去北京呢，就是说去请愿那样的，就类似的，说希望能够把他放了。后来就是说，据说是把他放了，然后有随从有300多人来一起放的，怎么样的一些说法有的，所以有一个叫纳赛尔班智达，就是一个班智达，还有昌通南卡扬措这些人，还有就是罗杰顿伦德，所以他们请求这些是比较有名的一些法师吧。所以后来据说是放了，但是可能没有回来，就是藏地，因为估计也许是清廷比较支持那个格鲁派的这种传承嘛。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康熙皇帝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都比较有这种格鲁派传承，如果他去一些格鲁派传承的一些地方，然后讲很多密续的，是不是这个原因不太清楚，因为没有我自己没有看到有清楚的说法。但是据说他没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后来有些人说他在上海那一带就是建了一个庙，然后这么说的，那这个历史没有太多考证。有些人说这个法师去了日本，所以有些人说呢，其实好像那几个法师请愿但是没有成功，还是就是被杀了，这样说的有。但不论如何，就是这个是在他还在这个果洛这个德格或者扎曲卡，因为现在是扎曲卡嘛，扎曲卡四川那个市区那边，他还在那边的时候呢，就是华智仁波切的这个认定呢，由这位法师就是主持啊，或者是来也请教他的上师第一世多智谦，然后后来的多智第一世多谦多智谦仁波切呢，就是给予这种确认嘛，认证以后，就变成华智仁波切成为华智给三藩喷措，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他的转世，所以当然多智谦第一世和华智仁波切的根本上是那个如来亚尊者，他们都是金米林巴尊者的弟子嘛，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大家可能以后听到很多名字有点容易混淆的话，是尼玛派传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驰名大成就者金米林巴， 他当然有很多这个弟子，但是就很有名的两位就传承很广的这个弟子呢，就是多智谦，第一世，现在是多智谦第四世，还在西京嘛，上一次我们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米迦瑞尼哥，这两位非常有名，还有其他的，所以第一可能刚开始认识揭密林巴尊者的还是那个多智谦仁波切第一世，他去拉萨去一些地方修学，他可能之前早期的时候也拜访拜过这个第八世速度仁波切啊，在那边求法，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面前，就噶举派的或者尼玛派的面前求法。后来去桑耶寺，还有去那个蔡让炯那些地方的寺庙的时候，就结缘揭密林巴尊者，所以在他的这个座下呢，就是修行了，在桑耶寺其他的一些地方就是闭关呢，很长时间。所以在他的这个引荐下呢，就是后来德格王好像都是来到这个揭密林巴尊者面前呢，在桑耶寺他们有会面。后来就是给德格的那个女王和后来的他的这个法子就王子嘛，这些都结上这种的缘呢，这些情况有的，所以对多智谦第一世也是把花智仁波切的根本上是引荐到那个揭密林巴尊者那边的。所以揭密林巴尊者那边呢，好像开始的时候，教导了一些隆钦心髓的传承，给予一些这些灌顶这些。后来，就是揭密迦瑞尼格和如来亚尊者呢，又第二次又去那个拉萨去，就拜会，上师揭密林巴尊者，揭密林巴尊者，然后。后来好像就是揭密林巴尊者要求他说在那边如果可以做三年的闭关更好，但是好像他说在就是家乡那边有很多任务没完成，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处理，所以他好像只待了2个月多就回去了。所以早期的时候就如来亚尊者也是好像就是因为一次朝圣去拉萨的缘分呢，就是心生这种广大的出离的心，然后因为每一个人不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都有很多责任嘛，所以他的家人也会他家里亲戚有一些也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法师，比如说像约瑟仁波切，第二是格泽法王，不是前些年圆寂的那个，就他的之前的那个第二世，好几世之前第二世的是他们是属于约瑟这个家族嘛，所以在那边就是得到一些法，后来去拉萨朝圣呢，这样以后呢就心生这个很像出离心呢，回来以后但是他们家里人呢又是希望他能够在家里操持帮助他哥哥做生意之类的，但是后来他又自己就是在他的亲戚面前就跟前呢学习佛法做闭关啊这样，然后当然他的亲戚在这个他的父母的要求下也会有压力嘛，虽然是所以也希望他能够回去就是做家里的事，一般的世俗的一些工作，但是他有个母亲，好像他哥哥又死了，在这个中间他母亲呢就想说就是有一些人有强烈的愿望，藏地也有这种说法，不论是小孩也好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烈的愿望的话一般不阻止，所以他妈妈呢就给了他一些财物，就说你在家里的话就有做不完的这个责任，尽不完的这个孝，然后这些呢也是世间法，所以希望他能够可以去好好的去结合，就是他也不是说没有孝心嘛，所以说但是那时候想要他好好学习在一些方面要修行的一些上面做一些准备，所以他呢后来就带着这个母亲那边给予的一些财物吧，还有他的一些朋友一起去拉萨。当然他这个故事很长我就不说，因为他们在途中又遇到一些丢东西啊被偷啊那些。是不论如何就是他们也是比较有 传承上来讲的话，就是农村心髓的这个传承。然后多一是多智亲仁波切呢，既是他们是法友，也是他的上师，也是那个救命教育尼姑的这个如来要尊者的上师，所以他的弟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化智仁波切。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认证的这个这个故事。所以救命教育尼姑或者说如来要尊者，他有很多就是知名的一些弟子嘛。像像钦泽王波呀，华智仁波切，还有就加智一江潘达耶，就是这些是我们上一次说建那个卓钦希尔桑佛学院的这位上师，他们都是他的弟子吧。所以小的时候就会有小名，长大以后有长大的名字。像我们说有时候因为一个人的名字是小的时候叫斑马观桑啊，那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名字。然后有时候说在查马拉玛，在查马就是他在那个查马山谷闭关二十几年，所以他后来得名叫查马拉玛，在查马拉玛。就经常有时候在我们国洛那边好像经常叫在查马拉玛多过于就没叫人一个这种的，在一般的这种闲谈说话当中能听到。但是当然他的真实的名字就是就没叫人一个。所以他在那边闭关很长时间了，所以他常常来到那个年轻的时候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怎么讲呢，金舍那边去讲法呀传法，所以设说他为这个弟子，而且就是可以说给他的教法很多很有这个怎么讲呢法案的一个上师。所以当然华智仁波切的其他的上师刚才说的就是罗兰金美格尔宗，还有金美国家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如来要尊者的弟子就是亚智江班他也就是他们都是华智仁波切的上师，所以传授的很多显密的教法从他们得到的。所以如果说一个上师的话，一般就是根本的一个上师的话，可能就是华智仁波切来算的话，可能是那个如来要尊者。然后当然这个接下来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编纂本身不一定是有很严谨的这个时间上面的这个顺序，但是大体上面是有的。所以说华智仁波切很小的时候，这个故事是说怎么讲呢，他很小的时候很聪慧，然后很有慈悲心，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有一次华智仁波切是还是就是年少的时候呢，他的两位上师他们建了一些寺庙在这个包括郭罗的一些地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一世多智亲法王和那个就米杰瑞尼果，就是如来要尊者他们。所以他们旅行到国洛的时候，被扎奇卡一些一个就是旷野或者游牧区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一个家里人好像就是他的母亲死了，但是要找这个出家人去超度念经啊，这种这样的话其实有些地方离寺庙很远，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正好他们遇到这三位上师。所以但是那个人并没有，那时候不像现在一样每个人人手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看到很多种的照片啊文字这些，所以有些时候听过名字不说名字见到人不一定认识，所以见面机会有见过一两次肯定就认识了。但是说这样以后呢，这个人就是想说我没有就是路途遥远嘛，就是说要去这个请这个最近的一些法师，这样的话也要花三天的这个路程在路上，过去骑马呀这样子那个走路，所以说能不能请他们就是来到这个洛口，也是那个国洛那个现在斑马县那个地方洛口，就是请他们去的时候呢，这三位上师呢就是说当然很乐意就是去那边那户家里面。然后那家里面当然请法师的时候都很客气嘛，就是献上哈达 然后这个铺上这种的毛毯呀、地毯呀，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有时候就法师来念经的时候，他们会专门支一些帐篷嘛。有些可能就是很贫穷，没有帐篷的话，那就有些有多余的几个帐篷啊，白色那种布的帐篷，黑色的那个牦牛的帐篷，一般是白色的布的帐篷，给法师那种晚上睡觉啊，或者是念诵这样的时候方便一点，没有很多烟雾呀，就是雨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正是请求他们说为他的母亲呢，就是超度和祈愿。所以他们就是煮很多好吃的。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家里面有一年一度一些念经啊、修法呀、这样的一些的时候，会请一些法师，然后来家里，可能就是三天、五天、七天，不知道，就是一些时间吧。然后那时候会做最好的一些准备吧，一般就是常常做最好吃的饭嘛，然后就类似的照顾得很好的那种方式。过去最好的吃的饭的意思也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像市场里面到处可以买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些就是一般像那个蕨麻呀，或者是有时候平时自己吃饭可能就是吃一种饭，一顿饭，也许大家吃糌粑，或者是大家吃肉，或者是大家吃某一个东西嘛。但是在那样的时候，就是会煮米饭啊，然后再有煮蕨麻呀，又会有煮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炸油条啊，或者是在做什么面条啊，或者就之类的，其实这个就是这种。所以说，有这个两位上司呢，就是OK。所以就是给超度嘛，就是给做正式做超度这些。那华智仁波切的话，因为是个小沙弥嘛，然后其他家里人那个死亡那个超度那个家里人，就是也不太，就是以为是就是一个逝者而已，所以做就是做工作的他们家的那个女儿呢，那个就是死人家的那个念经的那个家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大家熟了嘛，可能也没关系，一会生二会熟一样，就是一会儿请他去帮忙做一些就是生活呀，或者是弄好一些灶上面的一些东西，请他帮个忙啊。一般这种少，但是有时候可能会碰到。然后他们也就是怎么讲呢，直接直呼他的名字叫班琼，班琼是那种小和尚嘛。所以后来就是他们以龙清心地这个法门当中的一些修法，观世音的修法，痛苦自解脱啊，痛苦人因自解脱的这个方式，推举清波邓然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法门嘛，去超度。所以说会就是这个应该没有说待很久了，就是七七四十九天这种的话可能很长时间，但是他们超度这些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些家里的人对他们特别恭敬，说希望他们能够就常年留下来，能否待三年，或者是不能待三年也待个三个月，或者是再不行的话也多住三天这样的意思。所以这种确实有一些人感情很正直，也有一些人就是法师去一些牧区啊，就是待了一辈子或者待了好多年，这种都有，在一些特定的家里面，这个叫阿姆棍塔，我们不是那个阿姆丘，就那种阿姆丘的话，有些就是就客居其他人的家，但是会就是长期休息啊，给予一些开示和修法这种，有的。这样了以后，当然他们有很多任务，所以没办法那样离开的。离开的时候说这个就给他们花智仁波切说啊，这两位是很有就是知名的伟大的上师啊，就说他们两个的名字嘛。第一，多智清经文陈立我在，就是第一是多智清和认为亚瑞尼格，就是金米林巴尊者的两位高徒嘛。所以这样以后，他们就是对方听了以后很就是也是 就是鼎鼎有名，知道了，说这两位法师如此亲切，而且，这样随行路过，并没有认出来。然后华智仁波切就是意思说，我了，就是这个事，就是我，他说我他的名字嘛，就我叫这个小哥，这个意思，就给他说，就是这个故事大概是说，过去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有一点恶作剧一样的，但是也是一种怎么讲呢？就随遇而安，很自在的一种的互动的一种方式吧，也是一些巧遇，所以这样的话。变成故事比较有故事，怎么讲呢？比较有特别的故事嘛。所以后来这一家人就说给他们三位喇嘛，就是三匹马嘛，每人一个骏马，然后配上马鞍。这个有现在都有这种做法，就是一位法师去了某个人家里超度，这样的时候在藏地常常有，就是Ambusta，就是一匹马。然后上面有马鞍，有整个就是一个马的所有的装备吧，就是都有马头套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然后有些时候这种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比较常见，也许有时候就是说尼古拉嘛，然后邹拉，或者是有就三四位法师，有时候供的都是这种整套的马和马具。这种有，但是他们呢，就是当时说，他们就是我看，所以他们就说马没有要，因为他们有一些法师呢，就现在过去不骑马的法师也少，但是还是有人，像好像那个次日那邹让主，那邹让主他也是不骑马的法师，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像是。像个操作上，这好像他也就是后来没有骑马嘛，所以在花这么多钱，也没有骑马，所以那时候可能有些时候他们有一些法师就不骑马嘛，小时候可能也骑的，但是有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决心，有些人不吃肉，或者有些人不骑马这种，所以就这种的，或许有些时候他们。本来骑的有马，但是说就是藏的马就不需要，就这种的也可能是，所以说，他们供养那些马也好，金币也好，这些没有，他就接受一些茶，然后糌粑，因为他们随时可以用得到，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所以花智仁波切引起蛮名的故事很多嘛，这个是他。早期小的时候的跟着他的上师们就是这样，就是开始并没有，因为对方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没有刻意的说你是谁那种，可能随便说的一个小名字，别人不知道，然后后来临走的时候就知道了，然后可能这样这种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是一段一段的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但是是华智仁波切的就是一生的点滴嘛，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呢，就是华智仁波切小的时候就是讨人喜欢，体格健硕，然后宅心仁厚，聪明这种顶尖聪明呢。就是其他人也很喜欢赞赏，受到各方的这个疼爱和赞赏。他对就是自己，他对其他的人呢也是富有仁爱的心啊，慈悲心。然后就不会刻意的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乃至于他见到众生受苦的时候呢，就是常常悲泣这种吧。然后，但是说你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口才比较出众，很有就是说服力。有些人同样的一个道理，一些人说来就是别人觉得中听了，别人觉得能听得进去。有些人说的那个口气和说话的方式，别人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受到冒犯，或者说并没有被感动，就是说有道理也说成一个没道理的一种状况一样。这个就是常常人见。有些时候可能不是语气，是态度；有些时候可能是语气加上态度，或者是不善语气语，就是语言不善巧，种种的原因嘛。 但是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说很有说服力，很有这种怎么讲呢？据说以前外交的一些场合上面，据说周恩来他们是很有这个口才，很有这个外交的能力，所以说常常把很多人就是当场说服的那种的能力吧，就是这种的，所以这些是看个人的一个特质吧。但是在这里他不是做外交，他是说就劝别人行善，不要去杀生啊，去放下猎枪啊。有些人有这个猎枪的话，就是经过劝说以后，那些猎人就不再打猎了，把猎枪啊这些就是放到寺庙里面呢，就是作为这个加持，过去杀害的众生的一个对境。这种有些寺庙里面有放的有一些刀啊，有些是曾经杀害过一些人啊，或者是众生太多这种，然后把那些刀具枪械呢就是弄到寺庙里面来，就是以就是这么讲念诵回向那些死去的众生，这些有所以说当然这个里面是说华智仁波切的口才好，是说他的这个财务观呢，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怎么讲呢，怎么讲，秘书或者是有些有财务这些嘛，他账或者是这些，他里面的这个人呢，就恩波光秀，他好像在犯了一些事吧，可能，所以就是有一些德哥那个官府要去告啊，德哥王的这个府邸去开会啊，仲裁啊，这种就遇到一些这种官司一样。对方呢，就是也是都不登南边，就是温氏都不登南边，他也是比较有这个势力的一个人呐、对方，所以如果口才不佳的话，当地那些解决纠纷的时候，这个公正不公正，其实很怎么讲呢？不那么公正的，有很多地方。这个不公正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意思是说，大家一方面是有仲裁团的，大家彼此去信任的一些仲裁团，这个就是对方都双方都认可的一些人来最后裁决的，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比较公平。但是不公平的地方在辩论双方，就是或者是控诉双方在那边，这样的时候，那边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以这个证据为主，就是证据是一方面嘛，还有一些方面是看哪一些方面出现的说的一些漏洞，但本身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漏洞，有些不善言辞，或者是有些话语上面非常巧，很善巧说话，或者是逻辑严明，这样的话，对方有理说不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很会说，能说会道的话，反而可以赢得一些就是就是怎么讲呢，额外的那种的支持。所以说口才好像就变成了很重要的那个一个缘由啊，就是说输了或者是说赢了那种的差别。有些可能没有太有道理，但是太会能说，太会讲道理，后来就变成就好像是赢的一方。那种也有的，所以还有一些是这样，当然现在的一些法律也是这样子嘛，就是说有很多的案例是过去的判案的案例来作为借鉴来弄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他这个不是地方上面就是判案的案例来裁决，而是说哦，我的家族曾经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犯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就是只陈述了这么一点的这个判罚。那我是他的后代的人，我也只应该判受这个一个判，判这种的比较怎么讲轻吧，就是有势力的人可能判的比较轻，如果势力不足的人，可能说、曾经他的祖上是被判的比较重啊，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做了一些恶，然后那他也应该就是按照过去的他祖父的或者是之前的一些别人，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就案例的话，就这种了，这个其实不公平。当然像现在的法治社会里面的很多东西也是请这个会能说会道的律师呀，就是看请谁请的律师更厉害，那种上面也是这个道理，其实也不是不一定那么公正的。当然在一些地方所有的都要找这个 很切实的证据，证据好，但是有很多不一定是有合理的那个推论嘛，应该是成立的，不然的话所有东西都要找100%的铁证的话也很难的，所以很多受害的人也没有出声张的能力，就是因为找不到铁证。但是有很多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所以现在像美国的那种陪审团呢，其实比较好，就是普通人相信普通人的常识，所以这个来做裁决的话还是不错的，相比较而言的话。但不论如何，我们在这说的是华智仁波切呢，就是曾经在这样的一个官司面前呢，他挺身而出，然后就是辩论一番以后，其他人还是觉得就是华智仁波切这个口才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后来就是说他的这个那个财务官呢就说，哎呀，姑且不论这个年轻人这什么。说是不是华智仁波切就华尔街的这个转世啊，他肯定是一个很有胆识的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评价。所以上一次我们说的就是隆庆心髓的相关的一些教法，华智仁波切得到了很多次，有些这些在一般就是这个里面主要是说华智仁波切好像就是有勇有谋这种的意思。我母亲那边的家族以前的一些上面父亲也是那边的，也有一些很有口才的人，相当有口才，而且那边远近闻名的一些人。但是就是在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不一样，过去的比较老一代的那个上面很有名的那种的方式，有勇有谋那种的方式，但是在另外一些时代里面又不一定是最怎么讲呢？合适的那种的方式，或者是说，在特定的一些生活环境当中出特定的这个人物吧，就这种。然后，华智仁波切，所以说后来20岁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刚才这个为他为华智仁波切为他做辩论嘛，也其实是他们自己就是破庄的人嘛，就是他庄的人，翁伯贡就他就是离世了，过世了，死了以后呢，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说把很多原来的这个公那个不是公啊，就是那个金舍的很多事情呢就处理好了以后呢，就是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把一些财务这些都处理好，然后因为他可能也是有这个过去世的那个华尔街留下来的丰厚的这个很多那个财产，但是那些呢就他致力于把生活简化，然后说有一些人说，我要就是坐破垫子不磨破鞋子就不走了嘛，但华智仁波切不是这样的，就是有房僧一样的到处去各个地方，没有固定的这些特定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也是在扎奇卡国洛像那个德国一些地方嘛，所以但是在那些地方有些好像就竹青寺的那些附近的一些闭关洞里面待的时间比较多，或者有些叫日出，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些小房子和闭关的一些地方，那不都是住在真正的一个山洞里面的，好多地方都是一些小的那种的住所，那种山上盖的，也有一些个别地方是天然的山洞这样子，因为就是遮起来垒墙了，然后把它弄得就是风雨这些都很没问题的那种地方。所以说游走离世各个地方游风啊，在一些传法讲法的地方，在游牧区很多地方确实是本身游牧人的生活的方式是冬季草场、春季、秋季草场或者是夏季草场吧，这样说秋季的一般不太搬，有时候也搬，所以有些时候一家有时候搬三次或者至少两次，搬得多的可能更多，羊放羊的人呢搬得更多，可能每一两个星期都搬一次家，所以有这种的情况。 所以说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小时候也是牧人嘛，就生活当中，所以他很适应，很喜欢那种的，应该就是天然的这个牧场和这种怎么讲自由自在的这种生活。所以华智仁波切上一次我们不是有这个就是讲了华智仁波切写了一些有关于这个这些一些情况相关的一些内容吧，就是并不需要不在意，就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固定的模式的一种生活。所以说这些在华智仁波切的一些文字里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些。所以我看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的那个华智仁波切的有一个金刚聚颂啊，上面有写一些相关的内容嘛，说地位高或者是这些的时候财富多的时候有各种的烦恼，然后没有的话没有的这种自在，有这样讲的嘛。所以这些差不多就是也是这样子，就是乐而不欢，苦为喜，乐是无毒，烦恼增，苦是消尽，宿是消尽宿恶业，苦为上师，慈悲恩，贬而不欢，就褒而不欢，贬而喜，褒是傲慢，心要看，贬是高傲，慢心大，贬是心性，贬是显现自知过，贬为诸佛所赏赐，高而不欢，低而喜，高是妒忌我慢增，低是清闲善增长，低为圣人之居处，富而不欢，穷而喜。富时寻户痛苦大，穷时苦修成佛法，穷为修行之归宿。憎而不欢，多为喜，多为喜。憎是宿债负担增，多是还清前世债。知足菩萨供财宝，忧而不欢，敌为喜，忧为解脱之障碍，敌为忍辱之对境，平等修行之关键。所以说这类似的一些句子吧，就是像 Matthew Ricard 这边运用了一个部分，就我这里读一下，说名声显赫为恶，遭人辱骂为喜，地位崇高之时，虚荣嫉妒心将增旺，地位低下之时，修行自在，修行因自在得兴旺。为最低下作，往往是大师所知。这刚才我们就是这里的翻译的，有时候英文翻译的时候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样的流畅嘛。拥有财富为恶，一无所有为善。拥有财富之时，增财护财，心损恼也。一无所有之时，修行成就得增益，仅具为生之所需，佛法生活得圆满，这个内容。所以华智仁波切的一个形象，像上一次我们说的梅盆仁波切的这个样子，好像是形象一样的。华智仁波切，说曾经有人受记华智仁波切是一位伏藏师，所以伏藏师取伏藏的这种绝藏的这个因缘呢，建议他以在家瑜伽师的这个身份，生活，而不也应该以出家人的这种方式来，就是现出家相，所以，而且一般的有一些伏藏师需要由于这种修行的名分啊这种的嘛，就传统上面。取出一些必要，腹脏的一些吉祥缘起嘛。但是华智仁波切呢，并不倾向于过这种就是有家室的那种生活，是严格的守沙弥戒，他没有受这个253条的这个出家比丘戒，是受这个沙弥十戒也好，或者细分的话33条戒，就这种。所以他这个若钦堪布希尔藏布那边就受到这个沙弥戒，但是也为了不破坏这个瑜伽服藏的这种的缘起呢，他平时不穿出家人的衣服，所以说他把他自己的穿着平时就是有时候冬天穿皮袄，就是牧人穿什么就穿什么，夏天的时候穿这种 有些就是粘羊粘毛那羊什么羊毛就是粘这种做的一些衣服吧，普鲁或者是这些做的一些衣服比较轻嘛，就舒服一点。冬天的时候很暖和，很羊就是羊皮袄那种的。嗯，再冷的天气里面都特别热和那种的，嗯，所以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呢，又有点就是又像一个就是出家的这个僧人一样，就是过午不食呀，就是也严格吃饭呢，很多方面都守着这种沙弥的一种的出家的这种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嗯，当然就是有些好像过午不食，对沙弥好像并没有那个严格的要求，对这个比丘有这些，有些可能甚至他超过就是他所受的戒的一种方式来增上这种比丘的一些戒，但是他没有受这个比丘戒，所以意思说平时穿藏袍，这个上一次我们说了，没法仁波切好像当时有很多上师是这样子，平时穿藏袍。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见的所有唐卡里面画的都是出家的那种装束嘛，但是实际生活当中碰到的话，应该不是那样的形象。嗯，然后和智仁波切上一次讲的一样，他就是有平时的时候带的很简单的炊具，壶啊，或者是这个古风的这个皮啊，这个皮囊啊，还有就是入心论和根本慧论的书啊，就这些以外，其实一般生物常物就这样的，没有太多东西吧，就不能说就是有几件物，也不是一件物也没有，那也不可能。嗯，像弥勒日巴尊者的时候，以前吃麻黄这样的话，荨麻这样的话，那可能就直接弄下来就吃了，因为他们那边还是有山谷很深的地方，比较热嘛。喜马拉雅一些山谷，有一些地方就是一年四季都比较暖，山顶上面又很冷这样。但是像刚才杂居干那些地方没有那种的任何，太都是草原的地方为主，没有什么太多吃的那种自然的。夏天有，那是冬天的那些根本没有淘不到任何蔬菜呀那些。以前有记得有一些贫穷的地方呢，就是或者是物质不好的时候，内地说啊，过年的时候吃猪肉一样的。我们那边是说，夏天的时候稍微吃一点点的那个葱、野葱啊，什么一些野菜一点点，平时吃不到太多的这些绿色的东西。所以说，你的花枝仁波切这个不弃嘛，就是总是徒步。行走，所以有些时候跟一些人就是结伴而行，有时候独自行走，所以说，驻留之处位于坐骑，就是好像就是驻留之处有这个坐和烧饭的那个痕迹吧，可能旅行之际位于足迹，就是走过的地方只留下脚印，说。着鞋之后不留余物，就是穿上鞋子就可以出发，并没有太多这种太多东西带着。所以说，怎么样，没有太多俗世的这个羁绊呢，就一身轻松自在。他也没有说有特定的太多的计划，就是生活和这种自由自在的这种比较自主的这个生活吧，完美的一种就是状态。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的这种方式。如果想在一个地方多久的话，就留久；如果想留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这样也可以。如果一个地方不想再立马走，他就起身就走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以前那个吉米林巴尊者好像就是说，朝圣者的建议上面也有这样讲嘛。上等的朝圣其实是说应该。去一些圣地以后呢，就不要刻意的计划太多，就好好的就是祈愿呐、修行呐、或者是这方面，就是怎么讲呢？想留多久就留多久，这个就对大多数人来讲就不可能的，但是对一些专门就是比较自在、自由自在的人来讲有可能的。然后其次的一些人来讲的话，还是安排的比较严谨的或者好，但是就是心比较放松，真正的是发自内心的虔诚心和恭敬心而去，拜访的时候，意念这些大德修行的地方，世尊修行证悟弘法的一些地方的时候，深深的就是，怀念或者是说祈愿， 好好的修持，白天晚上坐禅，然后就是文思这样子。那另外一些呢，就像什么现在讲到打卡网红什么那种点一样，到处说我去了那里，我去了这里，然后去的时候又心生烦恼，跟这个人吵一下，跟那个人就是心里面烦恼一下，这样那就是就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的。那有些时候不去还更好，就那种。所以说，在终身都是过着这样的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他的几位上师刚才说了，一个是那个做金寺的住持，这个应该是做金南住持，门吉南卡多吉。南克多吉，门吉南克多吉，他也是那个江杰在王部麦帕仁波切，应该还有华智仁波切，他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上师。所以从他那边就是接受一些教法呀，这样子，也接受到像刚才讲的，多之前，上师老就是，第一是一起去那些给予的一些。弟子那口就是他们的一些弟子的口传，包括那个加持延盘台，所以说他曾经也去这个尼玛派的一些主要的寺庙，像西清宫吧，西清寺，左清寺，所以上面有多杰扎和那个明珠林，中有这个西清和左清，下有那个白羽和嘎托，这样一种这样讲法有吗？所以这几个算是尼玛派传承来讲的话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些里面肯定都没有历史的话，像桑耶寺那个是历史最长的，1300多年左右。但是后来的一些都相对那个真正历史也没有那么长，但是因为在后期弘法传承法脉上当中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寺庙。大多数可能是这几个后面讲的这六个寺庙里面历史最久的，大概900多，不到1000年。然后之后的一些可能600年、400年这样子的一个左右的一些时间吧。所以说在那些地方呢，就是就是这个西清寺，应该就是1665年的时候建立。那这样讲的话。就是还不足400年，那这个历史300多年的历史，所以不论如何，那些寺庙是很重要的。那些建寺，那些出了很多这个知名的上师的这个教法的这个中心一样，他们那边就非常重要。所以在那边有这个很多大藏经啊、十三部大论啊这些学习的机会。那十三部大论应该是后面的吧，应该是。但是就是基本的这些很多的论没有被仙嘎，那个堪钦仙嘎，他那个住的那个十三部大论之前也有就是其他的根本的这种的，就是其他的论点嘛。所以很丰富的这些著作，主要是他们可以修这个学习这个意思。所以十三部大论里面很多是这些升天提婆、无著论师、约尘、龙树、祭天、世亲菩萨。这些所住的这个就是包括律藏、论藏、菩萨道、般若、中观这些上面的这些最有名的这个著述，然后后来就合成这个堪波仙嘎他做的这个十三部大论的这个来源。哦，你们那个音频不要开，麻烦。我们时间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然后华智仁波切也是博学多闻的这么一个讲的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在那个学前佛学院或者学前寺庙接受这个学前都登南杰，我只都登南杰他的这个教导。所以他教导的这个弟子里面也有这个像江金泽王博和那个公主罗准台，所以江公公主就是我们所经常听到的江金泽王博公主，就江公康主任博切讲的第一是 将公公之，罗准台也，他的名字全名。所以你像金正王波的上士应该比较多，好像有上百个上士还是多少，我忘了具体，但是反正比较多。光治，那蒋公康主第一世，这个还太有名。以后他后来有五个化身，生于功德事业道，只有化身，所以有些在尼玛派，有些在噶举派，就这样。所以这个传承有时候，但是就是光治云南讲座，第一是蒋公光主，他应该家庭传承是蚌埠教的一个传承，那就父亲呢，他们都是蚌埠教，母亲好像是。目前我不太记得，但是父亲是蚌埠。后来他们因为也是因为什么一个官司，他们去德格福那边附近就是居住以后，后来结缘这个西钦寺，西钦寺的这个一些上师啊，包括都在南就是他们，然后在那边后来就是结缘，然后他很相应，在那边出家可能待了一些年吧，3、5年左右吧，好像后来就是第12是速度。仁波切，他好像，哎，不是十二，第十二是第，应该是第，我看，十二是都是现在的，是吧？我不是太记得，也许是，第几世，所以在他的这个，他那边的影响力比较大，德哥那个包括王宫啊那些上面影响比较大，所以被他邀请过去那边就是做秘书啊之类的吧。在后来，就是德格王府上面可能也需要很多就是有文采的人呢，去那边做事，所以本来可能会招到那边去做事。后来好像那些时候当地还是有一些那个就是知名的喇嘛，他们比较有势力的情况下，就可以就是经常把一些人才挖过去的那种。但是他们就后来就是那个速度仁波切他有一个逝者过世了嘛，就是说是那个逝者的转世给他一个转世的头衔的一个名字嘛，就是这样以后呢就不会被德格王的府上面招过去，所以后来就公职这个是这么样的来的，他的就像花柱一样，公职就是他的转世的意思，这个他的这个前因那个是的名字叫公什么，我就不太记得，反正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我光智云台讲座就是极其有名的，就是大小市民兼通的一位上师，医学上的著作也是就是非常知名的，然后佛学上面的也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方面的这个理论啊，这些上面极其有名的，所以。总结就是编撰和那种自己写的著述也很多，然后编辑的也很多，这方面所以像大宝福藏不是60多部，含这些尼玛派的主要的传承福藏的这些上师们所写的那些内容呢，又是就是都被怎么讲呢？就是说整理吧，就整理补充的补充。真理的真理，然后编篡这些，所以现在有那个达宝福藏啊，这些法都是这么样的来的，主要是从这个角度。然后噶举派的一些口诀也好，密续的这些部分又整理的，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不少尼玛派的传承的这个就是密续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吧。所以就。后面有些时候讲到的这种宝藏论啊，这个宝藏论、那个宝藏论，或者是就这些，很多是这么样来的。当然，像龙清巴的尊者的七宝藏，是比较早期的嘛。但是像这个宝藏里面就含的这个量的话，就更多。所以大概，就是我们只是说，当时花智仁波切呢，他们是在一起学的，所以以前那个公知，就公知这个可以稍稍做一点点介绍，就像讲金正王包括公知这些是相当大家也比较熟悉的，但是确实是很有这个贡献的对佛法。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这是宝藏论呢、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噶举咒藏的，这个，然后还有个达宝福藏。还有翘觉藏、不共藏，所以，这些看起来就是特别，内容很广泛， 所以有一些上师呢对他有特别的赞叹，就像敦俊仁波切对于这个公智仁波切的一些赞叹，说他写过这个超过90部的就是绝妙的这些典籍啊，就好像他一生都是在写东西，是个作家一样。然后但是他又就是说教导和这些就是开示或者传这个种种的这个经典呢、啊、序部啊，给予灌顶开示秘诀种种的这些上面的话，他所是给予的这种教导好像他整个一生都拿来在给予这种的教导一样的。然后他又怎么讲呢，就是有做很多这种的仪式仪轨的，包括修行密乘的这种深远次第的一些相关的修法化，就是给那个有这个设坛城啊，有这样修习种种的瑜伽的相关的一些修法，还有就是说做了很长时间的闭关，好像他就是一生当中好像又在这闭关一样。所以就之类的，有些时候又参与很多这个寺庙的建设，这样子好像他又花了很多的时间翻新很多寺庙，老旧的寺庙建筑翻新了，就是这样，好像感觉他应该一生都好像拿来就是做三宝的这个僧团的建设或这个一样，所以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本身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一个一生了。所以包括现在那个好像上一次那个朱清时是不是他们去研究说藏医学里面的那个做他就是这个大宝的那些药的一些做法，他们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呢，不可思议的那种，有这个知识量很大，那个里面就医学上面，所以做出来的那些工艺就是化毒的那些方式怎么样去达到疗效，那些上面确实令人赞叹，所以这方面的公知的也很有名的医学上面。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在跟这里讲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时候呢，开始华智仁波切好像他们三个人相比较的话，在这个一个上师面前受法的时候，应该在第四世的卓钦仁波切，还有这个西钦对特丹前过哎呀我看就是在西钦寺这边修行受法的时候也好，都怎么讲呢？本身他们都是应该是同学，常常就是一不是说同学吧，就是一个上师，他们都共同有一个上师的这种的机会比较多的。这个华智仁波切和这个像金泽王波或者是其他的，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华智仁波切好像怎么讲呢，可能一个方面是离家乡比较远嘛，他们就是咋去看那些地方的话，现在来讲就是坐车子很近，但是过去要旅行骑马这样的话，其实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去的，如果他们家人要给他送口粮这样不是那么容易吧。所以华智仁波切常常没有太多吃的东西，好像其他两个呢就是家在附近的，所以应该叫金泽王博士那个什么麦苏他们的德哥那个附近的人嘛，所以他们有很丰富的吃的，华智仁波切常常吃他们剩下的一些东西，然后吃完以后他也就或者说常常也不会说剩下的吧，就是一般说就是分享一点或者是之类的但是这个书里面写的就是盘子里面剩下的，但是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们藏地原来呢吃饭的时候并没有个人一个人一个碗那样吃的嘛，并没有就是共同的盘子，或者是他们做了一些糌粑然后就分了一些给他有可能，但是那个就是没吃的时候一般分的，不会说吃后给的那种习惯是没有的。但不论如何说华智仁波切吃好以后容易就是打盹，就是打盹嘛，然后其他两位就有点斥责他，说你应该就花一些时间功夫用在修行上面了，打坐这些上面，就是你不能就是吃完饭然后就休息打鼾了，就呼呼大睡， 这个这样讲的，但华智仁波切应该是很勤奋和勤快的人吧？我觉得这些传说呀，这样子有些有可能有一点点添油加醋的可能，但是倒确实有可能是那样的，有这些也是一些相对比较据实可靠的一些法师或者当地传下来的一种说法，有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就是也要就是这么讲的，洞察一些做法，有些可能文字表达上面的一些，但是不论如何，之后呢，华智仁波切就说，我可以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上师所教导的这个早上，比如说讲完课的话，讲的课那些我都能背下来，就是这样还不够吗？这样行吗？那两个人就可能说，行啊，能做到这个，你就是要用功读书这样子意思。所以华智仁波切把自己听到的那个课，就是早上听的课呢，能够复述出来，一五一十的复述出来。所以其他两位呢，当然本身也是大智慧的人，但是一般他们是很有这个功德、很有善心的这样子，可能是有些是开玩笑的这样子。像吉天菩萨不是就是说只是吃睡这种的，就是这种排便这样的意思，所以后来有这个有名嘛，他是吉天菩萨的这个化身的这个，或者观世音菩萨的祈祷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有想华智仁波切是这样的，可能是一种凸显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外籍佛吉天佛子大论世者，内籍大成就者，下罗密行神者，观世音菩萨者，这个祈祷，就没去帝王不尊，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对，所以所以他们就是说好像在测试他，说你华智仁波切这样有一次睡着吃完饭睡觉以后呢，就说让他解释一下把华智仁波切的背单，是吧？那时候好像一般也没有什么背单，但是拉开以后说啊，给让他解释一些就是今天所教授的一些内容，他们其他人是假装说他们不记得，然后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说把这种的人有的，我们家乡确实有，这可能其他地方也有，就是有点博闻强记那种，可以把一些心思极其这么讲的顽固，极其敏锐的一个人心吧，就可以把别人说的话一五一十的，哪怕是举的例子，或者是某一些停顿，甚至就差不多那种的可以说出来的那种人。所以说，他把那个非常精确的方式把教授的一些内容呢、事论呢，就是基本不漏的内容嘛，就是意思说非常精准的、无语的就说出来，让其他人听着非常震惊，惊讶无比。所以这样子的话，以后呢，就是公智勇的两组和那个现在他们就是不得不承认说啊，华智仁波切他是一个班智达的这种的。像这个过去的大班智达一样啊，具有听闻教导一次就能够记忆清楚的那个能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说明华智仁波切记忆相当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故事，是说多智亲，多亲则，我感动亲自可能也是那个如来呀尊者的弟子，可能我想想的话，我并不是太去完全记得每一个内容，但是估计也是那个多亲自，目前也可能是他肯定是那个第一是多智亲的弟子，但是肯定可能也是那个就没教育你过的弟子。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四世卓钦仁波切他的弟子的话，门迦那摩他的一些弟子也包括很多钦差，还有像钦差王波、华智仁波切、麦盘仁波切他们，那这样的话他们很多时候是当时比较知名的一些上师的弟子嘛。所以这个故事大家就可能知道，我就简简的淡淡的就稍稍提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说 所以华智仁波切对多钦泽一西多杰他的名字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金美林巴的尊者的义的化身，被认为这个谁认定的呢，就是金美林巴尊者的大弟子第一是多智钦仁波切认定的。然后多钦泽一西多杰出生的地方就是我们家乡那边，离我们那个县城大概二三十公里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叫贡斯什坎多，那边现在还有一个塔。然后他的那个家族那叫丘克，也是在那个我们那个就是社区来讲的话，我们的父亲姓具，然后母亲是那个恰西，恰西那个家族和丘克另外一个家族是就比邻而居的，所以从那个地方那个来讲的话，现在我们认识的里面很多有那个过去多钦泽的母亲那个家族的这个后代，所以就是他是后来住在那个，就一起去了拉萨，就像我们像蔡长炯那个寺庙啊，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嘛。后来德格王室是他们的上师是金美林巴尊者嘛，所以请到那边去以后，很受尊崇。早期时候是出家，后来还俗，还俗也不是，就是瑜伽士的这个身份吧。不是，好像等一下啊。有没有出家这一个我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是于但是在那个拉萨那边的寺庙里面待过一段时间吧，一些岁月。但后来回来以后呢，好像在他不愿意去那个卫藏的一些地方，去很远离开家乡很远的地方嘛，后来就是大部分很多时间就在康区一些地方。好像康定那边待的时间太很长，所以那边叫达建都，康定叫达建炉嘛。但是这么多那边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多姆钦泽，这么多不是姓，是因为他待在那边时间长了以后，别人给他就是像刚才讲那么多了，就是他在这多山谷的地方，多姆钦泽也是这样子，就是待在那边康定那边比较多了以后呢，就别人给他起的名字。我们家乡离康定那边还是挺远的，但是因为他是属于康区的那种商贸的一些地方嘛，中心一样的。所以不论如何，多钦泽仁波切也是华智仁波切的根本上师之一吧，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他是普贤上师言教是根据如来亚尊者的教言而写的一样。但是卓钦大圆满的一些教书上面呢，他觉得就是多钦泽对他的恩德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就是说瑜伽疯狂瑜伽行者瑜伽者多钦泽一些波切是因为证得大成就者，得证的大成就者，以随于和而以随性而而为和不按出离出牌而不离不按出离什么牌离出牌而著名。所以这基本上这一次他是那个多钦泽仁波切那个金美林巴的一化身了。华智仁波切对他有极深的这个虔诚心。所以这个故事是有一次多钦泽前往华智仁波切的故乡扎曲卡，他步行前往，却不可思议的时间就是快速的就到了，有一定的神通这种意思吧。他是打枪以后把一些猎物杀了以后，好像那些猎物又能活，这种的故事在多钦泽仁波切的这些传记，他有密传嘛，多钦泽的密传好像现在翻译的网络上面应该有些就是外传啊内传密传这样讲的有吗，有些好像有翻译，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读他个人的那些经验，确实不可思议的东西很多。所以说一般人起码需要很长时间，多钦泽坚持说自己是在今天那天早上出发的，已经到了那边。华智仁波切呢本来待在卓钦上方的这个洞穴闭关的地方，听说多钦泽仁波切来到扎曲卡，他立刻出门以后去找上师。他走到这个那时候那地方某一个反正有个地方吧，应该就这个村子然后怎么样大概。所以发现这个上师正坐在这个卓钦这个村子的这个外边呢。多钦泽一看到华智仁波切就喊说华智 就花给好像就那就花枝，然后说有胆就过来吧。华智仁波切走近的时候，都请智仁波切看得出来他喝了酒嘛，就青稞酒之类的一身酒气。然后华智仁波切还是心里面有烦嘛，想起来说佛陀曾经讲过酒的这种过失和这种毁坏这种的戒律之下，内心当中有一点就犹豫，就是说即使成就者上师喝成这样烂醉，只举止粗鲁，这么样想的时候，怎么当然就是这样一想，罗群这一把把这个华智仁波切抓过来，然后猛烈的把他摔到地上，扯上他的头发拖在地上一阵，然后用这个力把他甩开，然后瞪着他，恶狠狠的瞪着他，大声的呵斥道：“呸！将一口，这个肯定不是痰，我敢保证。但这个翻译上面说一口痰，应该是口水。”哪有我们那边的那种鄙视的那种做法的时候，或者很多人比如说很严重的那种吵架的话，可能对方会就是象征性的那种就是吐一点口水那种的，有人做的，不是每一个当然不是做的，但是那种吐痰的那种习惯是没有的，可能每一个人也不是随时都有痰可以吐是吧，但是即便是有些人有的话也不会吐痰的，就是吐的时候气息，就是气息的意思，说那种水嘛，嘴里面的水，就那种的，就那种牙缝里面出来那种的，一般不会说吐那样吐的，没有人吐那种东西。所以这个翻译我看的时候说吐痰的时候，那也不是生病了咳嗽了吐痰，没有人做那种事。但没关系，这些是小问题嘛。所以说你这个老狗脑袋里塞满了分别念，就是罗钦泽就这样说了一下以后，骂他是老狗，叫天干，这个确实有，就骂的时候有人就是罪恶被非常严重的侮辱的一种说法。然后小拇指这个一看我也知道，就确实是有些人会这个小拇指伸出来的一种方式，和掐在小拇指的这个用拇指掐在小拇指的顶端，就是最后一根指节顶端，说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说明就是很就是那个人就把你看得很扁了，就这个意思。然后气势汹汹的扬长而去，然后华智仁波切呢被打得一身灰头土脸，这个意思。然后这个之后呢，华智仁波切刚才发生的事情呢恍然大悟，真的是这个事。上等的修行人，被拖在地上，头发那样，就是胸前抓摔在地上，这样骂人，这样以后马上有这种发现，他刚才错失了这种的修行的重点了，所以说让他最错愕的是，清净仁波切给他一记非常深奥的直指心性的教法，因为他确实在想这个上师的过失啊，想的时候那一刻给他这个巴掌也好，或者摔的也好，怎么样以后，就是华智仁波切，满怀虔诚和感恩的心情，就地禅坐的方式来做事，姿势来坐下来。那这时候呢，当然就是因为也是因为上师的加持，另一方面是他的虔诚心，这两个合起来，不然的话被骂被打的时候是满心的这个就仇恨或者是愤怒。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就这样不一样的，与凡和俗的差别，就是在这里。所以安住在自心出落的觉醒当中，以广袤任运升起，在广袤无云晴空般的清澈下，不受分别妄念羁绊的觉醒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是说把智仁波切说金智仁波切给他的那个加持啊，就是使他好像就是在如来呀尊者面前得到的这个怎么讲呢 ？Dawn 是不是那种太阳快升的余光在天空当中，但是太阳没有升出来，到太阳可以看见太阳在天空当中真正升起来的这个差别，就是经验上面从此以后。就是对大圆满的教法，或者是直指心性的这种的，什么是这个心性见到本来面目，这个上面呢确实有一个定解，就这种所以后来在他的一些著作里面经常说，就是以老骨来就是签著名嘛，然后说见这种逻辑给他赐的这个秘密观点的发明就是这个老骨怎么样讲的。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吧。自负无疑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就祝大家周末愉快，扎西德勒。